啊，我们开启今晚的讨论啊，三个部分内容。第一个，我们讨论商品的整体的框架，最近的想法啊，当然尽量去讨论那些非解读性的东西，去聊聊未来市场的展望。第二呢，我们讨论煤化工啊，由我们的舒远老师带来。最后是油脂用料啊，李红老师跟大家去讲。阶段性感受，原油很重要啊，最近布伦特远期的升水。就是它是一个显著的 contango 结构，远月开始强起来。第二呢是，我们称之为叫 date to front line， 也就是布伦特实物的原油价格和布伦特的近月期货价格啊，这两个差值也开始有新的变化。好，这些东西可能正在暗示着一个相对比较确定性的阶段性状态，就是我们当下能讨论的，包括刚才有个口误啊，是一个近月偏强啊，远月偏弱啊，就远月的贴水，近月的高强度正在凸显，甚至这个价差，就近远月的价差来到了历史的90分股以上，暗示当前的现货市场实质性紧张。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全球的油的库存都很低，不论是这个中国的沿海的浮仓的库存，全球的浮仓库存，还是部分关键区域的，但这背后的原因是霍尔木兹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上开放，尤其是这个七月中旬以来。第二点是之前被视之为供应缓冲电的美国 SPR 啊，这个战略储备，三月份以来全球的原油库存是在累计的去库的，而且这累计去库当中 53% 是 SPR 的去库， 27% 是在途库存的去化。接着7月底美国 SPR 只有 3.05 亿桶，这个数值距离法定的红线 2.524 亿桶只剩下5200万桶的释放空间，暗示相当于此前放出速度的63天，已经很低了啊。2021年以来美国累计释放 2.66 亿桶，但实质补充的放了 2.7 亿桶左右出去，但实际补充的只有6900万桶不到，补库的速度呢低于放储的速度，所以这暗示一个阶段性新状态。第一个，供应没开情况下，全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大概一天180万桶到200万桶。第二，此前这些个释放冷力，这些 SPR 是供应的增量可能性，但现在呢已经从心理层面变从供给来源变成的库存层面的真实消耗。对，以前我们看这个SPR 的快速去库会认为当前的供应是完好的，是可以撑过一段时间的冲突期的，但现在可能大家会把它认可为库存就是很干的。第三点是比较关键一点，就中国市场的进口在显著增加，需求这一段形成了支撑啊，进而我们看到的7月底到8月份以来，一方面是全球的原油价格在显著走高，但是走高当中会发现下游的能化商品的强度啊，在过去2周左右显著增强，甚至国内的这个期货盘面的下游能化定价可能比原油还要强一些。最近的可能关键观察，第一个就是成品油的紧张程度是远超原油的，燃料油的镍差是被低估的，近期我们看到有比较多的风向在表明着市场其实有一些在追逐高低牛，尤其是这个低牛燃料油的价格，这个缺口已经明显出现了啊，60年以来的最强的利息价差啊，这里面重要的驱动我理解跟俄罗斯有关呢。5月份以来俄罗斯的19家炼厂先后遇袭，涉及炼能达到了每天482万桶，这个数呢在俄罗斯总体炼能的 72%， 且俄罗斯已经对汽油、航煤、柴油实施分段的出口禁令。6月份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较去年下半年下降 25% 左右，对它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啊，就 会体现成全球历届价差的飞速的走高，但在美国这一点很确定。同步，新加坡的高利润燃料价差也来到一个历史高位，每吨180美元左右。因此市场可以有一点点预期把燃料油作为原油的引子。但实际上呢，它是中东成油出口明显下降，同时俄罗斯炼厂产能受袭和全球炼厂检修推迟这几个逻辑驱动下面最强的一种多头的强度当前中东的这个高利用燃料油估计会持续作为市场聚焦的这个锚点。第二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是中期的这个也是一个关键预期差，就中期转宽松这件事情一度被提前交易了，但是这个 conflict 的 ceasefire 这件事情它远比市场的想象的要晚得多嘛，要晚得多。那因此极期的这个供需缺口我理解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维续，甚至可能8月份就可能这段周期以来比较强劲的月份。在这个短期节点上我理解未来这一到两周仍化市场还有可能有更亮眼的表现。但也得注意就特朗普的这个痛苦指数这个 TAC 预期其实还是悬在那里的。这是多头得 check out, 多头需要止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思路或者说的威胁，不能长期去持有它。所以它可能会成为刚才所讨论的原油会成为未来一到两个星期甚至可能更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商品偏多头的这种情绪的脉冲。但这个脉冲之下商品又是分化的，对吧？因为整体我们看到商品的多头资金在五月下旬以来一直都在一个慢慢减仓的过程当中。整体新来的热钱来商品来不多。所以一个分化的局面是我们可以去预想得到的。在多头这个层次上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思考呢，我理解有两个嘛。第一个是这个黑色。第二个可能偏贵金属，黑色当中可能更多的我们在意的是煤。在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歧我们落脚到价格层面，就是动力煤能否在这个年度突破1000元。现在多少呢？现在大概860左右。可能市场可能看到的关键逻辑，比如说三期的安全减产力度要较2023年11月更严更持久。且非合规工作面永久关停将带来大概两三千万吨的精煤产能的关停，这大概占到山西省官方报告 10%。 即使进口是有增加的，但是优质的主焦煤和高硫肥煤难以替代。那进而我们看到期货盘面的这个焦煤这个市场也在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定价。但需求可能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目前我们阶段性能感受到钢厂利润是有承压的，但是在承压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会有积极性的因素，比如说当前过去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华东的大量降水，全中国的一个大量降雨明显的去提前了季节性需求的放缓。这也驱动了可能后续到了这个8月底9月初金九银十的需求复苏也会比往年更早一些，而且可能强度要更高一些。那进而在这个指数当中我们可能理解这个要去聊这个下半年整体螺纹钢产量或者钢材产量的需求的明显的下探，或者供给的生产强度的明显下探不一定会出现，这会对于煤价有个阶段性的支撑在焦煤这一次。那回到这个煤的进一步的上游，我们可能用整个动力煤的框架来看，五月份以来整体的供给是持续受限的，山西和新疆生产经营都在趋严，陕西内蒙古大体存在一个偏稳定的状态当中，山西陕西内蒙古样本煤矿在按照那个 当年的同期口径，开工率大概 79%， 同比下降了 1.3 到 1.6 个百分点。然后当下我们看到市场其实有一个担心的，就在过去的一周左右，25省的日耗，电厂日耗只有596万吨，在周环比上下降了 7%。 但这里面很关键原因，大家的聚焦在于台风引致的降雨形成高温的缓解，电厂也放缓了市场煤的采购。但值得去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煤价没跌，秦皇岛5500大卡的煤价仍在860元每吨，然后环渤海八港库存反而出现了周度级别啊，周对周环比的 3% 的去库。那这可能在暗示着这库存仍旧在一个去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待表需呢？两个逻辑啊，第一个，需求不好但是库存在去，要么呢是靠的是有供给约束的现实，可能供给约束比想象的还要多一些，这既有现实又有预期的这个供给约束。第二个是囤货的热情起来了。我理解的这两个关键的逻辑，它是相互纠缠在一起耦合的。因此当下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到了8月底9月初会迎来一轮非电需求的接力。因为传统啊，过去几年八月虽然说是电煤日耗的旺季，而煤价真正的上涨有望在这个九到十月份非电采购旺季和冬储的时间尺度当中进一步会推高。结合刚才所讨论的问题，在看到电煤需求在回落的过程当中价格仍坚挺，到了真正需求在旺盛的时候，是否能形成由非电需求补库启动，叠加供给没有弹性低库存这些话题，来形成一种新的上涨脉冲啊？这是我理解可能焦煤现在市场上跟最主流的多头想法。但我理解可能这一点是一个预期差，是否会迎来第二波的新的催化，我理解不确定啊，不确定。但是从阶段性的这个数据来看，焦煤的基本面是强于铁水的强度的。的核心逻辑在于，就铁水的日产在同比的往下修，需求偏弱，但是跟焦煤这一次是偏强的，这个比价关系有进一步扩的可能性。再就是焦煤的供给弹性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大量数据在暗示这虽然价格起来了，但是供给上升的斜率是受政策的抑制的。如果说这个未来视角的话，那我理解关键的这个博弈的胜负手啊，政策本身很关键啊，非电的需求很关键，产业去看待未来的这个钢材生产强度，这也很关键。此前跌是因为钢材利润的负反馈往下去反倒进一步去驱动了远月的焦煤价格从1500这个平台一路落到1300，那现在这个价格修复了，我们很难阶段性去下个定论说能创新高。因此我的大体逻辑是跟动力煤还是那个最值得去关注一种价格尺度，在有了这些供给约束制的条件之下，我们理解可能下面的空间比如730位置会被对于动力煤而言会被上台，但是上面那个位置我个人可能不太那么倾向认为1000元每吨的煤价会被触及和上浮，阶段性这么想。最后一点可能是黄金呢，市场会很关注它，当前可能能被关注到的重要逻辑在于购金节奏明显提速，这提速的背后是央行，6月份全球央行的购金达到了57吨。按照三个月的这条口径，这个趋势啊，就央行购金的趋势已经来到了每个月买100吨啊。这个数呢做个比较，2022年以前大概这个月均的这个央行购买是17吨，现在大概是这个往这三个月的月均100吨，所以这是一个很高速的增长。 而这最近的这57吨当中，有40吨是中国贡献的。那你怎么看到了一轮新的趋势在展开？就是央行的购金结构性逻辑，在于2022年俄罗斯的储备被冻结之后，新兴市场的央行储备多元化成为一个多年的趋势。如果这个央行购金继续保持，这件事情会进一步去驱动西方 ETF，就西方的各个 ETF 持仓的增加，然后宏观趋势又会进一步的走强，叠加着当前，联储加息预期的退化，降息预期的升温，形成一个反弹的势头。但我理解这不是一个会在即刻形成进一步显著多头定价的一种驱动，但会慢慢的去展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我们可能阶段性得到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或者共识是，对于国内而言，880以下的金价可能不太容易能看得到，但是可能向上的高度需要用更多时间去验证。这当中我们可能继续关注央行购金，但是这背后是美联储的美国的持证。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变化，等等，最后可能聊聊农产品啊，两个我理解可能比较重要的变局。第一个是鸡蛋现货终于涨了，而且涨的幅度还比较高啊，甚至有机会去突破6到7月份的新高。但是基于我们考虑的是9/09合约和10/10合约，和当前您感受到的产业新的变局，这个变局是盐养是新增的存栏，我们理解可能不太容易能够让现货价格新高时能带动7/10合约的新高，但是反弹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趋势，但我可能理解在这反弹当中去做左侧的沽空可能更为合适一些。第二个观察是在生猪上，生猪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周度变化是我们关注到的最近的仔猪价格、二预价格同步出现了年内的新低。这是一个在8月份应该迎来季节性需求走高的情况下形成的，生产端的价格新低，因此可能在度量着市场对于养殖扩栏的情绪，应该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进一步的悲观，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慢慢去促使现货的底部正逐步的成型。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重要的这个假设是8、9月份需求会回暖一些，但是强度是不及预期的。但看到了如此明显的上游的这个补栏动作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用这个仔猪价格来反映的。那可能我们对于囤货需求的认知，或者之前的预判也会稍微乐观一点去做一些调整，结合到当前评论比较偏低的价格，深水并不高，可能相对认可近月的合约还有反弹的空间和烈度。好，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所有内容，下面我们请素媛老师给大家带来梅花工的讨论。
好的，好的，谢谢田总。今天简单分享一下那个煤化工甲醇的行情。那其实整个上周的一个甲醇表现是偏强的。当然跟上上周的表现是有一些出入。因为上上周其实是非常弱，但是整个上周偏强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地缘的扰动，还有基本面的共振，持续是抬高了这个甲醇的重心。然后期货端呢，其实整个主力合约也是首次从这个09合约切到这个10合约，那其实证明整个多空但其实对于后续的这个市场是有一定这个分歧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现货的价格，其实现货基本上在这个2660左右那在太仓的一个价格，然后北线的价格就在2400左右，都是有一个接近160到150左右的一个走高环比这个上上周。那从港口来看，基本上这个上周的这个港口库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也是终结了之前连续上升的这个趋势那其实基本上去到这个60万吨左右，那主要原因呢还是来自于这个台风天气导致这个外轮卸货的一个节奏是有一定这个延迟， 然后是有一定这个去库啊，所以说其实后面也是需要关注这个九月份的一个进口量啊。那如果这个台风季过去过后，然后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正常的一个通航，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九月的一个进口量。那所以说目前从这个局势来看，这个地缘风险溢价还是没有说能完全的去做一个消退的动作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进口这块的一个反复的拉扯啊，其实对于整个价格来说是啊判断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这个也可能是最近这个做交易层面上来看啊难度比较大的一个点。然后从整个国内供给来看，其实相对来说七月份到八月份是有一定的这个检修的啊，但是我们觉得基本上检修结束过后啊，那基本上可能九月份可能也是会有一定这个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开工率的一个回升啊，因为毕竟七到八月份也是传统的一个检修季啊，尤其是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那更多的上游工厂也是会选择去做检修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像需求的话，目前整个 MTU 的一个需求还是来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弱的，那基本上多套这个沿海的 MTU 装置都是在这个停车啊，但是后续也是有这个像山东联虹一期，然后还有鲁西的 MTU 装置可能会在这个八月中下旬啊，或者到八月底开始逐步恢复。那恢复的这个逻辑来自于这个整个西厅的利润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的啊，所以说目前如果后续这个 MTU 开工能有一定这个好转的话呢，可能也是会值得去关注。传统下游的话基本上是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回暖啊，开工率是较整个这个七月底是有一定这个提升，然后这个甲醛和氯化物的开工也是有一定这个修复。那整体来看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地缘因素啊持续扰动的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甲醛来说，可能基本面相对前期是有一定这个好转啊，但是整体呢啊我们觉得可能需求这一块也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需求并没有说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补，那可能整个反弹的高度也是比较有限啊，但是你要往下打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难。那一方面是刚刚讲到的地缘的影响，那第二方面也就是目前的煤价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坚挺的啊，可能也是给到这个成本端或者是给到多头一些信心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后续可能甲醇还是呈现一个震荡偏强的走势啊，但是往上的空间可能是需要去关注的啊，那也是谨防这个地缘的一个波动啊带来这个价格的一个扰动啊。那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甲醇的一个行情啊，那也是有请这个施老师啊，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接下来我来聊一下这个有酒料市场。本周的豆类和棕油市场呢是有两份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月度供需报告是落地了的。但是表现最亮眼的呢我们看到的反而是菜油。其中周一的 MPOB 月报呢是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的，所以没有能够给棕榈油市场带来明显的波动。而周四凌晨的这个 USDA 八月的报告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调整，但是美豆的新作种植面积意外调增的影响是被单产调降以及压榨上调所抵消的。报告之后的 CBOT 大豆的盘面虽然走出利空出尽的表现，但是上方的反弹空间却被主产区好转的天气以及面积调增带来的产量弹性暂时的压制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连盘豆类的反弹，这个走势呢也是受到限制的。那相比之下呢，菜籽市场虽然是没有关键性的报告指引的，但是呢在近端供应偏紧且货权集中的背景之下呢，周五的菜油09合约随着提保以及限仓的临近呢，仍然是走出了一轮独立的上涨行情的，这甚至对于菜油其他月份以及豆油棕油的走势是有形成带动的。那具体来看我们先来看棕油。棕油本周的这个 MPOB 月报的亮点是较为匮乏的，数据显示呢马棕7月的产量环比增 9.41% 到179万吨，出口环比增 14.5% 到139万吨，虽然产量库存略好于预期，但是国内消费环比下降，导致马来棕油7月末的库存环比增 3.32% 到263万吨，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没有能够给棕油市场带来明显的波澜。随着国际对冲价差走强，印马精炼价差走升，以及印度进口需求回归，我们看到马棕的7月出口呈现回暖的迹象。所以呢，也基于此，我们对于马棕的年内库存高点预估也相较于此前的预期是有所下修的，大概是从300万吨附近调降到280万吨左右，这预计会有助于夯实棕油价格的下方支撑。不过呢，按照我们推算的平衡表呢，在目前产量没有看到太大问题，并且产量的高峰期尚未到达这样的时点呢，即便是按照月均140万吨以上的出口呢来测算呢，也只是能够放缓马棕的累库步伐，没办法让它的库存出现明显的去化，这可能意味着棕油的趋势上行呢依然是欠缺一些火候的。而随着都有流量的发展呢，我们看到确实近期东南亚的干旱越发的明显，使得市场对于炒作厄尔尼诺题材是有一些跃跃欲试的。但目前来看呢，比较干的其实是苏门答腊的南部以及加里曼丹的油棕产区。那整体来看，马来西亚的降雨其实是还可以的，所以我们预计未来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棕油减产情况呢也会存在的比较大的差异。从供需的驱动题材来看呢，减产最明显并且有着 B50 内需增长驱动的印尼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棕油行情的主要驱动，而减产库存比较高且减产幅度相对小的马来西亚可能会成为缓冲的地带。不过从水分胁迫影响到油棕花序以及果实发育，再到棕油产量下降，干旱对棕油的产量呢大概存在8到10个月的滞后期，那从时间来算呢，影响最快的也要到明年的二季度方会逐渐的显现。从目前的这个产量来看呢，当前的棕油产量也尚未出现明显的问题，原油的地缘升水较高，并且远月的棕油大幅升水09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当前位置的棕油01合约其实是缺乏一些做多的估值以及安全边际的。在棕油减产或者 B50 的驱动出来之前呢，我们建议追涨谨慎一些，保持一定的谨慎。预计 P011 的短中期上方空间在9800到10000附近是有较强的压力的。我们关注四季度能否有一些区间突破的驱动出来。这是棕油市场。豆类市场这一边呢，我们看到8月以来美豆主产区是有迎来比较及时的降雨的，使得进入到关键生长期的美豆天气的交易情绪持续的降温。不过呢，在从高位连续回调接近90美分之后呢，我们看到本周的 CBOT 大豆在1160美分附近是逐渐的觅得支撑的。在周四凌晨的月度供需报告中，美国农业部对于美豆的供需平衡表是有做较多的调整的。那市场较为意外的是，美国农业部大幅的调增美豆的新作种植面积140万英亩，比此前市场最激进的100万英亩的预估还要更高，这也成为此份报告最主要的利空点。不过呢，基于当前的压榨情况，美国农业部对于美豆新旧作的压榨预估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上调。此外，考虑到7月的美豆产区并不算完美的天气，基于轮户调研以及卫星影像的单产预估也是有进行一定的下修的，这构成报告之后 CBOT 大豆利空出尽的一个支撑来源。不过呢，更高的种植面积意味着美豆产量对于单产的敏感度会更高。回顾历史呢，美国农业部在9月后将会使用基于实地调研的单产预估，单产在8月报告之后进一步调整是屡见不鲜的。 幸运当前，美豆正处于决定当产的关键节假以及谷粒期，该阶段作物蓄水量更大，因而未来几周的天气情况我们认为依然会对于当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在过去两周，美豆主产区降雨良好，且降雨预报显示未来一周美豆主产区仍将迎来降雨的情况下呢、所以我们看到 CVOD 大豆的上方空间呢是有暂时的受到一些压制的。不过呢，近期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口遇袭，俄罗斯也拒绝了乌克兰停止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的提议，这导致美麦大涨，对于美豆的走势是有形成外溢的，也使得 CVOT 大豆在1150美分附近的支撑是有被进一步的夯实的。在国内四季度的大豆买船仍然是有着较大缺口，并且近期的储备大豆成交价逐渐走高的情况下呢，我们预计豆油以及豆粕01的相关支撑是比较强的，逢低多配依然是具备一定的价值的。菜系这一边呢，我们看到本周呢其实市场是没有太多的消息的，但是呢随着09的交割临近以及多数的投机持仓完成移仓，09的合约09合约的菜油依然是引领了菜油走出一波独立的上涨行情的。今年的海关对于非转菜油进口减税的加严，导致国内出现一些非转菜油的退运，近期黑海局势升温，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遇袭，物流中断的风险又进一步的加剧了对于后期进口恢复节奏的担忧。在国内菜油库存不高且货源集中的背景之下呢，所以菜油九一价差再度走强，以吸引有库存的企业交货的意愿。在菜油九一价差最高涨到383，并且周五晚上仍然是收于371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需要去关注企业的交货意愿是否会随着价差的走高出现增长。我们预计此前贵州储备轮出的菜油会比港口的新菜油更容易成为交货的标的。在2026-27年度全球菜籽增产以及国内的供应转宽松的预期之下呢，企业对于库存的贬值风险仍然还是有着担忧的，会有一定的趁高交近月在低价补远月的倾向。一旦后续的交割货源被释放或者注册仓单增加，那菜油的九一价差的上方空间呢可能会随后受到限制。当然这个价差呢我们不做预测，只做观察。在菜油09的强势带动之下呢，本周的菜油01的走势也是出现了鸡犬飞升。不过呢随着未来几周菜油91阵套走势逐渐的放缓呢，我们认为01的菜油可能会逐渐面临新作供应管转宽松带来的压力。目前主流的机构预计俄罗斯菜籽产量同比增产900万吨，加拿大的菜籽产量呢在2200-2300万吨，澳菜籽产量在750万吨以上，整体的丰产前景是比较强的。随着8月的中下旬加拿大的新作菜籽收割推进， ICE 菜籽的价格或逐渐的承压，会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菜籽炸力，并且吸引买船。远月的菜油多头蓄滞，我们认为随着新作的上市会越发的难讲，这预计对于菜油01的上方高度会有限制，关注前高1200-1300附近的表现。展望后市来看呢，随着两份不算利多的月报落地呢，在中东局势尚无大幅升级的风险，生物材料题材相信将会乏力，美豆的产区天气交易情绪降温，全球菜籽丰产预期较强，厄尔尼诺对于中油产量尚未明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短中期的油脂是缺乏持续上行动能的，建议追涨谨慎。虽然说菜油09的走势强劲对油脂市场是有形成外溢的，但是面临到企业交货意愿增长带来的上涨持续性问题，而在全球菜籽继续增产以及国内扩大澳菜籽是进口的背景之下呢，菜油单边的上方高度我们认为是会受到限制的。菜油零零合约在1万附近呢，一万的上方呢，我们认为是具备一定的这种逢高空配的价值的。不过呢，在四季度加大的大豆买方缺口以及偏差的进口炸力之下呢，豆油以及豆粕01的成本支撑是比较强的。8400附近的豆油01以及3100附近的豆粕01，我们认为是具备一定的多配价值的。棕榈油这一边呢，在短中期产地继续累库以及麦芽增长预期之下呢，棕榈油整体的这个趋势呢，依然是面临着压制的。而 P01 呢，在目前的位置，我们认为是缺乏足够的性价比的。幸运单边呢，以规模为主。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近期油脂料市场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首席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你们下次。